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奇货可居。奇货可居，意思即是说收买一件不寻常而又有很高价值的货物，等待适当时机，利用这件货物来到赚取很高的利润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奇货可居的历史故事，发生在战国末年一个商人身上。战国时代，由于各国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，经济发展得非常迅速，而商人无论在政治上、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力。一些大国的首都，例如临淄、邯郸、大梁、新郑、洛阳等等，或者是水陆交通的交汇点，例如桃邑、阳泽等等，都发展成为商业都市，所以商人十分活跃。当时由于井田制度已经破坏了，不少农村的年轻人都到城市找寻发展机会，从事工商业。汉代的史学家司马迁在《史记》这部书里面就曾经感叹地说：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。即是说，穷人要得到财富，耕田比不上工艺技术，工艺技术又比不上做生意。因此，当时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大增。战国时代的著名学者荀子曾经说过：万姓之国有万金之谷，千姓之国有千金之谷。即是说，大国就有些大商家，小国亦都有些小商人。这些商人收购各种都市生活必需的衣食等物资，通常赚取十分之二的利润。有些又会从事煮盐、冶铁等等的事业，招请数以千百计的工人生产制成品出售。有些更加囤积货物，控制物价，赚取暴利。更加有不少商人赚到钱之后呢，就改为从事贷款事业，收取利息。利息在当时是称为纸钱的，即是说好像钱会生仔那样。这种情况大概接近今日所谓的金融事业了。战国时代，政府和贵族开支巨大，政府有时又会为了应付战争而要向商人贷款，所以一些富有的商人可以连居契游诸侯，家财比较皇后更多。有些商人为了赚钱，连最偏僻的地方都去到，最无耻的手段亦都在所不计。墨子说过：虽有官粮之难，盗贼之危，必为之。战国时代的商人可以同国君分庭抗礼，虽然没有爵位，但是有素封之称，即是说享受同封了爵位的人差不多。此外，韩非子亦都曾经讲过：长袖善舞，多钱善鼓。可见当时的商人是几咁活跃了。战国末年有一个阳泽城的商人，想做一单前所未有的惊人大生意。这个商人叫做吕不韦，亦有些人读做吕不韦的。
阿爹，我哋冇嚟邯郸几年，估唔到又繁荣过上一次好多啦噃。
系啊，邯郸城虽然前几年有战事，但系唔使几年，不但恢复旧观，而且由北方嚟嘅燕国、东方嘅齐国、南方嘅韩魏、西方嘅太原上党嚟嘅客商越嚟越多添。
是啊，还有不少的新歌姬， 个个都年轻貌美，能歌善舞添。
你净系挂住啲歌技，做完生意先至去寻欢作乐啊！
系啊，爹，赚钱要紧啊嘛。咦，有几架马车停喺对面间宾馆门口噃？
哦，呢啲都系各国嘅公子到赵国做人质嘅。
哦，唔怪得个个都咁多随从，衣服又咁华丽啦。咦，阿爹，你睇下最开边嗰个又冇随从，衣服又曳又旧嘅，系边个嚟噶？
啊，哦，佢啊。佢系秦公子二人咯，又叫做子楚啊。
秦国公子乜？秦国公子搞成咁噶？
唉，冇办法啦。呢个子楚公子系秦太子嘅仔，但系母亲卑微，所以被派到赵国做人质。赵国同秦国又不和，所以就唔礼遇佢。佢受到冷落，变成咁失意啦。
哦，啊，阿爹啊，孩儿又谂到一单生意，呢单生意咧要惊天动地嘅。
啊，你又搞啲乜嘢啊？
阿爹，嗱，试问耕田嘅收获有几多倍啊？
十倍啩。
咁卖珍珠玉石嘅呢？
起码一百倍利润啦、啊。
咁立一个人做国君呢？
乜话？立国君？咁利润就无法估计啦。
阿爹，我就系想立一个国君啊。
咩话？咁你立边个做国君啊？咪乱搞喎、
阿爹，我想立子楚做秦国嘅国君。嗱，我而家就坐喺度等佢出嚟。阿爹，你睇下佢出嚟啦，我叫住佢先啊。公子，公子啊，公子，慢行。
哦，你叫我？
系啊，你系公子子楚啊嘛。
冇错，在下就系子楚。先生点会识在下嘅呢？
公子有礼，在下系杨迪嚟嘅商人，叫做吕不韦，素养公子风采。想同公子你结交，所以胆敢冒犯公子啫、
哦。原来系吕先生，幸会幸会。
公子，你可唔可以上面而家到在下嘅旅馆饮翻杯酒咁呢？
咁好啦，在下就打搅啦。
公子，请。公子，请干杯。
吕先生干杯，饮
饮。
系咧，吕先生，你请在下嚟，究竟有咩赐教呢？
冇乜嘢嘅，在下见公子相貌非凡，竟然沦落赵国做人质，在下实在邓公子不值嘅。
有咩值唔值啊？在下虽然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仔，但是母亲失宠，我兄弟又多，难道想继承皇位吗？
公子，在下就是想替你光大门楣，想办法令到你做秦王。
光大我的家门？吕先生，不如你想办法光大自己的家门先。
公子你有所不知，在下的家门是要靠公子而光大的。公子，你相信我呢？
吕先生，在下这样的身世怎会有出头日子呢？
公子，你试想想， 秦王在位已经五十几年了，亦都老了，安国君已经立为太子，如果秦王一旦过身，安国君就是新秦王了。安国君最爱的是哪位夫人呢？
当然是华阳夫人啦。
冇错啦，嗱，华阳夫人是母亲生仔的，如果她成为皇后，被她选中的人自然就会继承皇位啦。
冇用的，我兄弟二十几人，我不是最大，又不是最小。唉，离开了咸阳咁多年，我的兄弟早就争紧太子的位啦。
唔紧要嘅，嗱，只要公子你而家得到华阳夫人的欢心，咁就可以唔理其他嘅公子啦。如果到安国君做咗秦王嗰阵，就未必能够同你嘅大哥公子系争噶啦。
嗯，咁在下应该点做呢？
在下虽然穷，仲可以攞黄金千人替公子你去咸阳游说嘅。
咁真系多得吕先生你啦。
在下略尽能力啫，公子，在下打算替你喺邯郸城买一间屋，公子可以多啲结交各国嘅贵人。在下有一位相熟嘅歌姬，佢喺邯郸好有名嘅，又擅长跳舞。在下献俾公子，由佢嚟服侍你。公子请放心，喺度等候在下嘅消息咧。
吕先生，咁点好意思啊？
呢位就系杨迪嘅大商人吕不韦先生啦。
小人就是吕不韦，参见华阳夫人。
吕先生免礼。你同我采购的珍宝绸缎，我都好满意。吕先生希望要啲咩赏赐呢？
小人不敢。小人听令弟杨全君讲，夫人膝下尤虚，否则小人就送多啲礼嚟俾公子噶啦。
我咁嘅年纪，仲点会再有公子啊？
夫人，你对得太子宠爱，但系竟然冇亲生嘅公子继承。他日如果有咩不测，新国君又未必系尊重夫人你嘅。夫人嘅家族今日虽然高官尊爵，富贵已极，小人恐怕将来有得罪嘅一日，到时冇人保护，小人实在替夫人忧心啦。
吕先生，你话点算好呢？
依小人之见，夫人最好由咁多位公子之中拣一个适合嘅，当作系自己所出。他日立佢为太子，咁夫人日后就可以安枕无忧啦。
立一个公子当作我所出，
冇错啦。最好就是立一位地位卑微的，咁到时佢感谢夫人提拔之恩，他朝即位为王，夫人就可以保持尊贵。呢件事可以话是万世之利，夫人请细心考虑咧。
是噃。咁边位公子适合呢？
小人听闻公子子楚贤孝，出身卑微，而家在赵国做人质，自知道无论如何都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的。一旦得到夫人提拔，他一定视夫人如亲生母亲，夫人可以考虑的。
子楚啊？
嗯。
好了，咁麻烦先生同我去赵国，带子楚回嚟，等我见下佢，然后就同太子商量啦。
遵命。
关于吕不韦嘅家乡杨泽，亦有人读做杨迪嘅。 所以我哋喺叙述度咧就读杨泽，而喺剧入边咧就读杨迪。吕不韦嘅韦字亦都系一样，叙述度咧就读个韦字音，而剧入边咧就读个韦字音。好啦，吕不韦用利害关系去游说华阳夫人，华阳夫人果然愿意将公子子楚当作系自己亲生嘅一样，于是秦国太子安国君同埋华阳夫人就请吕不韦喺邯郸照顾子楚，而子楚亦都因此就闻名各国，被视为秦国皇位嘅继承人啦。吕不韦献俾公子子楚嘅歌姬生咗个仔，呢、这、一个仔就系后来嘅秦始皇。历史上有一个传说，话秦始皇嘅母亲本来系吕不韦嘅姬妾。在怀了孕之后才至献给公子子楚的，所以吕不韦只是秦始皇的亲生父亲。不过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就无从稽考了。秦超商王四十九年，秦将白起在长平之战大败赵国军队之后，跟着围困邯郸，赵国要杀死当时在邯郸做人质的公子子楚，于是吕不韦就去见子楚了。
吕先生，你嚟得真系合时啦！而家点算好啊？
公子，而家秦兵围困邯郸，赵王会马上派人拘留公子你嘅、
哦，
可能仲要杀死公子，以报白起活埋四十万赵兵之仇添。
咁、啊、在下点算啊？
你都系快啲趁邯郸城内一片混乱，揾一笪多人嘅地方，扮成平民咁混入去里边，避过赵王嘅搜捕，然后小人。哦就替你买通守城门的人，我哋一起化妆出城，去到秦国嘅军营，咁就可以脱险噶啦。
咁夫人同埋细佬哥咧？
佢哋唔可以一起走噶噃。
咁点得咧？我唔可以留低佢哋。
吕先生有礼、
有礼有礼。
吕先生，而家城内兵荒马乱，咁点算好呢？
夫人，你唔可以带住细佬哥同我哋一起出城噶。因为城门秩序混乱，出去的全部都是外国的商人和乡下人，夫人是女流之辈，不方便的。
那我去哪儿？
是啊，
这样夫人外家在邯郸城都算得是豪杰之家，夫人和小公子暂时去避下先，官兵不会那么容易搜到的。
好了好了，那我回外家暂避一下先。
夫人你要小心啊，我会回来接你们的。
好了好了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我们一起走吧。
公子子楚在吕不韦的协助之下，由邯郸逃走回去秦国。过了几年，在秦超商王五十六年，公子子楚的祖父超商王病死了，太子安国君即位，就是秦孝文王。孝文王即位三日之后亦都过了身，由公子子楚继位，成为秦庄商王。庄商王为了报答吕不韦，任命吕不韦做相国。
微臣吕不韦拜见大王。
吕相国不必多礼。
大王终于能够继承秦国宗庙，请受微臣祝贺。
寡人有今日，要多得吕先生就真。
微臣不惜破家替大王奔走，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光大大王的家门，又可以光大微臣的家门。
寡人明白，寡人已经准备颁布命令，封吕先生为民信侯，食河南、洛阳十万户租税。
多谢大王赏赐， 微臣虽然使了数千日黄金，今日所得又何止千万倍呢？
你一次可以说是吕先生你一生人最大的生意了。
大王讲得啱，大王讲得啱。当年微臣在邯郸一见到大王，心中就说奇货可居了。
我这件奇货的确令吕先生名利双收。
多谢大王赏赐就真。
听闻先生打算请宾客写一部《吕氏春秋》，有关天地古今之事，写成之后放在咸阳城中，如果有人可以更改一个字的，就赏赐千金，到底是不是呢？
没错了，这本《吕氏春秋》分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、二十余万言，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，要天下人知道我吕不韦何止是一介商人。
吕先生的确有志气，请夫人公子出来。
参见大王，参见吕相国。
微臣参见夫人。
夫人，我们要感谢吕先生的大恩大德。
多谢吕先生。
大王，夫人多礼了。
秦政啊，这位是吕相国，你叫他仲父呢？
仲父。
小公子的确是聪明伶俐啊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